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一个系列的主日的讲台箴言这个系列今天要进入最后一次。那虽然我们通常箴言，虽然整个箴言有31章，而且呢我们通常把箴言分成大的段落在分着大的段落里面，第1章到第9章是一个大段落。虽然我们今天是要结束在第8章，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结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结束。那么在谈到箴言第8章以前呢，我想要用一点时间把我们这一段时间整个主日信息的系列做一个回顾。我自己在面对最后一次箴言系列的时候，发现其实我们这几个主日的系列其实也可以彼此之间有一个有它的关联。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查考加拉太书，特别是在加拉太书的前半段，在加拉太书前半段的信息里面确立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以称义，靠行为靠行善没有能够使人称义的，唯有靠救恩才能够使我们称义，而且唯有靠救恩才能够真正让我们得到行善的力量。那么这是我们在加拉太书前段里面所看到的。那么在加拉太书的后段也探讨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是靠恩典而称义，那么行善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信仰当中的地位是什么。加拉太书的后段也确立说，我们仍然要行善，但是行善呢，不是为了得功德，不是因为行善是我们得救的条件，行善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行善是受他的爱的激励而活出来的。行善也不是死守律法的条文，行善是活出律法真正的精神，爱神爱人，以爱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以爱来面对我们的生活，以爱的原则在我们的处境当中做出道德的原则。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系列就进入了另外第3个部分，就是箴言的系列。箴言让我们更进一步的思考，如果行善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如果成为一个神的儿女，虽然我们 不以行善为得救的条件，而是以行善为得救的结果，那么我们更进一步的在箴言的种一章一章一章的圣经当中去思考，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生活表现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的表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想 Chuck 牧师在预备这个计划每一个系列的时候，也许不一定他已经思考到这样的部分，但是我们可以从这样一段一段的过程当中，能够把这样的 每一本书在我们主日的信息当中能够把它 连接起来。所以我们透过这8次的时间，我们研读箴言，进一步的指引我们如何具体的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爱神爱人的生活。那它的重点在哪里呢？箴言的第1章到第9章，或者我们说整本箴言，它的主题它的重点是智慧，那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生活。那么今天箴言结束以后，接下来我们会有1个月的时间要特别要思考另外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宣教。一方面我们要对神的恩典有回应，要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另外一方面我们对神的恩典有回应，要参与神的事工，特别是神对普世福音工作的大使命，明白神在宣教事工上的心意，因此可以让我们关怀神在各处的宣教事工，也因为这样子思考我们自己，我们在神这个宣教的工作上面，宣教的使命上面，我们的角色是什么。那么我想这是接下来下一个礼拜开始一直到11月份的宣教年会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的。所以在这段时间，事实上从上个礼拜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有一些宣教士回到我们当中来，在礼拜二的祷告会，在礼拜五的团契当中，在那里分享他们的见证，接下来仍然有一些宣教士要回来在我们的当中分享他们的见证。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今年开始我们有连续1个月的宣教月，从下个礼拜开始有4个 主日的讲台要特别谈到宣教的信息，有外来的讲员，也有我们自己的传道同工要来谈这样的题目。那么当然宣教年会当中各样的聚会或活动，包括宣教的主日学，包括礼拜六晚上我们有一个宣教的晚餐，是 international 的 dinner， 透过这些方式，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未来的这一个月里面，我们来思考宣教这个课题。我们也在思考宣教这个课题当中，求主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更重要的是明白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那么我最近也有一个感动，我希望在下一个礼拜我们的宣教主日第一次的时候，我希望可以列出一张书目来。那这个书目呢是有关宣教课题的书目。那么为了这个，我到我们的图书馆里面去看了，我发现我们的图书馆里面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的图书馆里面有几本啊，7本到8本，我至少到目前为止清点出来有七本到八本的宣教方面的书。那么有的是传记，有的是见证，也有的是关于宣教神学。所以你不管你喜欢的是哪一方面的 approach， 你可以在那里找到跟宣教有关系的书。但是我们希望是这一个月你借这本书呢，不要让在你手上留太久，最好留一个礼拜你就还回来，因为我们还可以有其他弟兄姐妹看。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小书房可能有一些宣教方面的书。然后呢，如果你自己等不及小书房，等不及图书馆我希望可以列出一些书单，我们可以自己上网自己订购，或者是托小书房代订。盼望的是我们这一个月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给自己一个期许，说我这一个月里面我至少读一本宣教跟宣教有关系的书。那么盼望的是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月里面，我们好好的来思考神在宣教事工上对我们的心意。那么今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要完成箴言的这个部分，但是事实上呢没有真的完成。第一个，我们今天查到第八章我们就结束了，箴言有31章。好，所以呢你弟兄姐妹，我们还要自己继续读下去，继续的来思考神在我们生活当中他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来活。更重要的是，也不是你把箴言31章读完了你就已经对这个问题你就已经完成了这一方面的追寻，事实上呢才刚刚开始。我们认识了，我们了解了，我们明白了，但是呢我们从现在开始，或者对许多人来说不是从现在开始，而是说我们一直在追求，我们要活出一个真正智慧的生活，这样的追求这样的实践才刚刚开始。那么这章圣经我觉得也蛮适合作为我们这个系列的一个结束，因为当我们在探讨，特别我讲到说智慧是箴言的主题，而特别1到9章呢一直不断的在告诉弟兄姐妹，告诉读者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愚昧。在我们探讨什么是智慧的最后一次，智慧用一个拟人化的方式来总结，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并且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追求智慧，并且因为这样子智慧在那里召唤我们，我们要做一个追求智慧的人，我们要做一个追求过智慧生活的人。那这是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所以我刚才提到说箴言第八章呢在这里对智慧的形容跟描述，他用一个拟人化的手法，拟人化的表达来描述。他在那里描述智慧好像是一个人在那里到处召唤，而且弟兄姐妹，这个在中文不容易看得出来，不过我告诉你，根据原来的文字呢，它的动词是阴性的，所以在这里说的是，在这里用的这个拟人化的笔法，智慧好像是一个妇人，是一个智慧的妇人，她在那里召唤人来寻求智慧。那么我在想，为什么在这里用智慧的妇人呢？我想在这里是一个对比，因为你从前面不断的看到箴言里面不断的谈到有一个人他在那里召唤人，那个人是谁呢？箴言说他是恶女，箴言也说他是什么，他是淫妇。那这个特别是像第7章的时候张牧师在这里提到的时候，我们讲到说这个恶女这个淫妇在那里怎么样引诱人，引诱少年人。所以当然奸淫这件事情不是愚昧生活的全部，但是呢他是愚昧生活的代表。那么他们在那黑暗当中召唤人，那么第八章呢在这里就是一个对比，恶女淫妇在那里引诱人走愚昧的道路，但是智慧呢像一个智慧的妇人在那里 召唤人来过一个智慧的生活。那你在那里看到恶女引诱的手段是诱惑的，是淫荡的，是隐秘的，智慧的召唤却是光明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特别在一到四节里面，你看到智慧的召唤有几个特色。第一个，智慧呢的召唤是随处可见的，你可以在那里看我们刚所读的经文里面，它在各个样的，它在各个地方，它在城门口，在 门洞底下，它在到处，在各个地方，它在那里怎么样召唤人。这里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呢，智慧之道是随处可见的，智慧之道不是隐藏的，智慧不是难寻的，智慧是在日光之下随处可见的，智慧存于日光之下，智慧存于大自然当中，智慧存于美好的事物上，智慧存于人与人相处的道理上，更重要的是智慧存在于我们对神的认识上。所以如果我们愿意留心，智慧处处可见，因为智慧之道并未隐藏，只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常常不留心，以至于我们以为智慧之道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智慧召唤的特色。第二个，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智慧的面貌是光明的，你在那里看到的是它的召唤的场景是在白天，你看到它召唤的场景是在公众的地方。它让我们看到智慧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是智慧的面貌是光明的，所在之处所召唤之处都是光明的。对比于恶女，对比于淫妇，智慧是光明的，没有一事不可以对人言。这个让我们看到，我们常常在思考什么是智慧，这里先让我们看到一点，判断何为智慧的一个重要的法则，那个法则就是事无不可对人言。当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摊开来谈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智慧的表现。当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们就想我们隐藏起来。那这是什么？这是智慧在那里召唤让我们看到的几个特点。那么除了这个部分以外，我们也来思考智慧对我们的召唤是什么呢？在这一段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智慧对我们的召唤有几方面。第一个，它我所整理的不一定是根据经文的系列，是根据我认为大概在那个步骤上面的系列。第一个，智慧告诉我们说要听智慧之言。当然听在这个地方是对照于整个的这个拟人化的表达的一个用法。简单的来说呢，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认识智慧，我们要去追求认识智慧，我们要去追求吸收。所以不只包括听，也包括什么？包括看，也包括读，包括认识。我们要去听看读认识什么是智慧。我想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是不喜欢接触智慧的，我们更喜欢那些表面上动人，实际上可能对我们没有什么意义，甚至会带来伤害的事物。可是智慧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听。第二个，智慧将告诉我们要洞察灵明。简单的说，智慧要怎么样？智慧要求召唤我们，我们要谨慎的去思考，深刻的去思索。因为智慧之道虽然随处可闻，可是智慧是很深刻的，因此需要我们去思考，需要我们去明辨，使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智慧之道，使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愚昧，使我们能够因为真正的了解智慧之道，能够进入智慧内在的堂奥。因为智慧是一个深刻的道理。第三个，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事实上那个兽那个其实它主要在这个我讲到这个兽这个字的时候在第十节说你们当受我教训。受这个字其实第一开始有一个根本的意思是选择，你要在那里做抉择。你要智慧知道虽然是随处可闻的，智慧之道虽然是美好的，但是当智慧召唤人选择走一条智慧之路的时候，我们面对 很多，我面对一个处境，这个处境就是好像我们活在一个状况当中，这个智慧之道跟很多其他的外力在我们的身上在那里拉扯，两边都要怎么样，都要拉我们去跟随它。所以我们发现我们 要走智慧之道，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先做抉择，我们要选择，意志上选择，我们愿意走一个智慧的道。当这些愚昧的道跟智慧的道在那里拉扯的时候，当这些愚昧的道看起来很有诱惑力的时候，我们的意志要有一个，要有一个很坚定的态度，就是我们要抉择走一条智慧的道。当我们抉择以后，我们就遵行。好，那么这是智慧对我们的召唤。面对这样的召唤，当我们抉择，当我们遵行，我们在那里思考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人生的标杆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走上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么这是什么？这是智慧对我们的召唤。那么除了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智慧对人的召唤以外，智慧也在那里表以一个拟人化的方式来表白他自己是谁，是怎么样的状况，也从也 接着也让我们认识为什么智慧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走这样一条 智慧的道路。所以接下来的一个部分我们要来思考的是，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智慧的内涵。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这整本箴言的重点。好，那而且呢，当我们基督徒在面对生活伦理的探讨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在整本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之道。所以或者这一章圣经未能够完全涵盖，或者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信息当中也不能够完全涵盖很深刻很完整的认识什么是智慧之道，但是至少在这里我们看到智慧之道，智慧的内涵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智慧说它是公义，智慧说它是正直。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谈到什么是智慧的时候，智慧的第一个内涵是它是道德性的，它是非常具有道德性的，它是公义，它是正直，它恨恶邪恶，它骄狂。那么这些呢，所以道德的属性事实上从某一个角度来说都是我们所不生疏的道德的属性。因此智慧的表现，什么叫做智慧的表现呢？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智慧的表现是活出一个有道德的生活方式。我发现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呢，这一个要求，这一个方向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呢是陌生的。因为在这个社会当中，道德生活的理想已经被逐渐的淡忘了。人追求的是什么呢？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人追求的是公义，公利，不是公义，是公利。人追求的是如何让我自己得到好处，人追求的是如何让我跑在别人的面前，人追求的是如何让我踩着别人的肩膀，甚至更残酷的是，人追求的是如何让我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这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状况。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不是教导我们要如何活出一个正直的生活，这个社会好像不是在教导我们要如何活得光明磊落无愧于心，如何活得正直，如何不是看自己的利益，而是常常看到别人的利益，常常看到整个社会群体的利益。我们发现这不是这个社会所现代的趋势里面所教导我们的。可是这一章圣经当中，圣经重新提醒我们，一个本于智慧法则的生活是一个竭力表现出高道德标准的生活，这也是神对我们的心意。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智慧的内涵是什么呢？是正直，是正直，是公义，是活出一个高的道德标准的生活。第二个部分，在本章当中提到的特质，什么是智慧呢？什么是一个有智慧的生活呢？是一个有生命深度的生活。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或者其实在整个的箴言里面，我们不断的看到有几个字眼，这几个字眼呢 老师讲用中文来看，我们好像不太能够了解。第一个，智慧常常说我是灵明啊，您可以在哪一段圣哪一节圣经里面找到吗？啊，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十二节，他说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什么叫做灵明？可能我们也不是很了解。十二节的后面说我怎么样？我这个以寻得知识和谋略。知识我们很了解，那么什么叫谋略？谋略跟智慧有什么关系？有的时候我想圣经的翻译在翻译上面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字眼的时候可能有它的限制。简单的来讲，灵明也好，谋略也好，这个谋略不是我们传统观念当中所以为的那个做事情很有策略，那当然不排斥这个道理，但是它最根本的意思，这个灵明，这个谋略，在它原来的意思上面是第一，能够深思熟虑，能够谨慎的思考事情，能够有洞察力，能够有洞察力去看见事物最深远的部分，能够有洞察力去看事情，能够看得深，能够有洞察力去看事情，能够看得远，能够让自己站在一个比较高的高度上面，使我们看事情能够 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地方。事实上灵明，事实上呢谋略，你看他的英文的圣经 的翻译，你都可以，事实上这几个字基本上的意义是这样子。所以 我把它归纳起来说，什么是一个智慧的生活呢？一个智慧的生活是一个有生命深度的生活。我们还是要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时代，我们的这个时代呢是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是一个讲求速度的时代。可能特别是在北美，我们活在一个极端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我们发现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讲求效率，讲求速度，我们讲求立即的果效。事实上这些事情的本身呢都不是坏事，但是呢我们小心，每一件事情的好的一面呢通常都有它的另外一面，我们要特别留心的地方。当我们讲求效率，我们讲求速度，当我们讲求立即的果效，现在多少北美 多少素食店，麦当劳一进去一分钟之内他一定把他的那个食物怎么样供应给你，好像这样的作风哈，让我们刚所说的这个智慧的这种有生命深度的表现，事实上这样的一个作风呢，这种追求效率的作风，事实上不是一个喜欢刚才讲的那一种有深度的表现的一个作风。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呢，又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在现在的观念是，我们呢谁会，我们谁比别人得到更多的资讯？我们谁会比别人得到大量的资讯，好像我们就可以跑在别人的面前。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追求快速，我们追求效率，我们追求快速跟追求效率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忽略掉事物的深度。当我们追求快速，当我们在忙碌的过程的时候，常常会让我们忽略掉什么是生命的深度。当我们特别是当我们处在一个大量资讯 的时代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忙着去抓去得去听去吸收很多很多的资讯，我们以为说当我们得到了比别人更多资讯的时候，我们就比别人更有能力判断事物。很可能我们因为忙着抓取许许多多大量的资讯，以至于因为这样子我们就陷入一种迷雾当中，我们忘记了智慧它的含义是生命的深度。我们会忘记了一个有智慧的生活是一个追求生命的生活。当我们因为注目追求知识，而常常会因为这样使我们忽略了智慧。所以简单的来讲，智慧的召唤，它召唤我们过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呢？召唤我们做一个有深度的人生。第三个，智慧的内涵，事实上是很具体的谈到智慧的本源。好，那当然这个等后面我会再谈到第三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会再进一步更深刻的谈到。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智慧是什么呢？智慧是一个敬畏神的态度。如果我们说一个智慧的生活，他的生活的态度是什么？他的生活的态度就是敬畏神。事实上，你可以说这整个箴言的 这是整个箴言的主题。箴言的要节，我说的要是那个要死的要，箴言的要节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在第八章里面也可以看到，智慧是什么呢？智慧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呢？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一个智慧的人以尊神为大，一个智慧的人以神的法则行事，一个智慧的人是一个顺服神的人，一个智慧的人是一个在生活当中愿意以神的标准跟法则来行事的人。那么，所以如果道德生命的深度，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也许因为这个有的时候是需要更多的生命的经历，我们不能够完全体会什么叫做活出一个有道德的生活，或者甚至我们更不容易了解什么是一个活出有深度的生活。那至少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很具体的看到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是智慧呢？一个智慧的生活的表现就是一个敬畏神的表现，是一个以他为主，一个追求他法则的表现。这是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的。第三个，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追求智慧？那么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有两个角度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要追求智慧。第一个，智慧的施行可以让我们得到今世的福祉。那么在八章十三节的后面，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选择走智慧的道路，会带给人今生的福祉。所以在那里讲到说，智慧可以怎么样？智慧可以使君王统治国家，而且呢能够统治的非常好。我们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看到很多人呢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够怎么样？却不能够治天下。所以有人可以马上得天下，骑在马上面得到天下，但是却不能够守城。好像我们看到这明末清初这李自成，他得到了天下，但是呢一得到天下就腐化了，马上就怎么样？就被取代了。有的人得到了天下，治理天下的时候却让无数的生灵涂炭。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可以统治国家呢？怎么样的方式统治国家才可以使国家长治久安呢？透过智慧。唯有透过智慧可以真正的统治国家，也可以也唯有透过智慧可以让人得到真正的权柄。第二个，智慧可以使人有丰富和尊荣。那个大纲上面应该是有丰富和尊荣，使人可以得到荣耀，使人可以得以富足。智慧也可以让人得到财富，可是得到的财富不是那一个泡沫式的财富，是什么样的财富？是恒久的财富。智慧更让人走一条公平正直的路，而这个公平的正直的路呢，是一个平坦的大道。那么这一些呢，让我们看到说智慧呢，事实上当一个人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当一个人走智慧的道路的时候，智慧事实上是可以让我们得到今世的福祉的。这个讲法看起来好像很功利，可事实上呢，在箴言里面的教导，当谈到智慧使人得到今世的福祉及得到今世的好处的时候，他的角度都不是在个人的追求上面，而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的。是当一个社会，当一个社会当中有许多的人追求智慧之道的时候，这个社会是可以长治久安的。当这个社会许多的人来追求智慧之道的时候，这个社会是可以得到财富，得到恒久的财富，得到尊荣的。他的角度都不是在个人，都不是说我因为 我采用智慧之道，所以我就可以损人利己。不是，他所追求的都是怎么样？都是利己跟利人的。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智慧，选择智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可是呢，当我们看到前面我所讲的这个选择智慧可以得到今世的福祉的时候，恐怕我们在这里会面对一个思想上面的困难。这个思想上的困难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觉得好像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像我刚才讲的一样，智慧指的是指的是要 过一个道德的生活。智慧指的是脚步不要太快，有的时候要停下来，让我们自己有更深刻的思想。我们发现呢，这个好像这一些生活的作风好像跟这个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它真的会让我们得到在今世的福祉吗？还是我们走了这个智慧的之路以后，我们发现我们根本追求不到今世的福祉。我们也看到这个社会当中许多的人走的是跟智慧之道相反的路，结果他们好像呢，好像还得到的比我们更多啊！这个是我们的困难。好像我们发现我们按智慧而行，即使不会寸步难行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损失。我们发现呢，我们按智慧而行呢，不但没有被人家称为智慧，反而被人家怎么样？被人家嘲笑是傻瓜。我周间的时候，每一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我开车到教会，走这个 Spring Street 的时候，这个通常好，我跟大家走的是相反的方向，所以我走的路非常的顺。那另外一边好，就肯定是要上 Highway 的路，就是怎么就排长龙。然后在排长龙的时候呢，我常常会看到有的车子会怎么样，会左杆就变成双排，他们要怎么样，要没有耐心等就要跑。就开了第二道，然后开了第二道，当然就会让我们这边非常非常的压力。我曾经在很多这一类的例子里面发现，有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有人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说，那些在那里排队的人真是傻瓜。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常常会面对到的。我在爱丁堡的时候，我没有开车，我没有车子，然后我们常常都是走路哈，所以我也不常坐公车。那走路的时候，走到十字路口啊，那个行人走到十字路口，你就看到前面的红灯亮了，那我就停下来。我常常就发现一件事，我周围很多人红灯亮了，然后不管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没有车，他们就走过去了。有的时候站在那里，我就想说，我到底是我对还是他们对？这样。然后我还有一次看到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还有一次非常这个讽刺的事情。我在一个地方等，然后呢等红灯，就看到对面呢有一个也是一个华人，他从呢那个中国餐厅走出来，然后他是穿过红灯，然后走进到这边的一个小店里面买了报纸，然后回去，然后呢又怎么样，又这样走回去。他做了一件事他这样子做了一件事，我还在那个地方等红灯，我就在想说他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傻瓜。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前面我讲说，追求智慧之道可以让我们得到今世的福祉，我们的困难是好像我们实际的生活经验常常不是这样，好像常常不是这样子。反过来讲，那时候人家不是称赞我们有智慧，人家常常笑我们是傻瓜。会不会我们是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我刚才举的这些例子都是很小的例子，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在家庭的生活当中，我们太多更多这样的状况，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损失很多。真的吗？走智慧之道可以让我们得到今世的福祉吗？有时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我们在这样的抉择的时候，我们不能看这个表面的现象，我们需要回过头来看这个智慧的本源，然后回过来看智慧的本源，才能够让我们肯定走一条智慧的路是一条上善的路。从22节开始谈到这个拟人化的智慧，在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个拟人化的智慧呢，先存于这个被造的宇宙。第二个，不止它先存于这个被造的宇宙，它还参与在这个宇宙的创造之工当中。所以这一段22节以后告诉我们的说，当神在创造的时候，智慧在旁边观赏。当神在创造的时候呢，智慧成为神的工匠。那所以因为这样子，当然在解经上面有一个观点，认为说这个拟人化的智慧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啊。那当然这个我们就是那个道成肉身的圣子啊。那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圣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彰显了神的智慧。可是一般而言，我们把这一段圣经一定解释成为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子解释。一般而言更，为什么？因为这个拟人化的解释，事实上拟人化的笔法第8章里面一直不断的出现，所以呢，不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解释成为人子耶稣。另外一个解释是这样的，其实它是表达一件事情，智慧是无始无终的神的属性之一，智慧根本就是神的属性。 我们的神有很多的属性，其中有一些属性是人绝对不可能领会跟得到的，比如说神的无所不在，那这个部分呢是神不可及的属性。可是也有一些神的属性，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神说我们 神的创造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好，那这些神的属性已经放在人的里面，可能智慧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些部分是人比较可以领会的，那智慧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那么不但如此，这段经文基本上表达一件事情，神用智慧创造了这个宇宙，或者我们说创造宇宙的法则的背后是什么呢？一方面来讲，我们说是神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可另外一方面来讲，创造宇宙所创造的宇宙这个背后有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就是智慧，智慧在，因此在这个宇宙当中无处 无所不在的彰显出神智慧的法则。所以我们在物的道理上面，在天文，在地理，在许多自然界的现象当中，我们看到智慧的法则。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可以在许多的人事上面看到是智慧的法则在承受住整个的宇宙。所以在人事上面，在人和人的相处上面，在历史上的发展上面，在社会的结构上面，在社会的发展上面，这一些的背后，事实上我们看到什么在支持的这一些呢？是智慧，是智慧，是智慧在维持的这个宇宙，是智慧在维持的这个历史，是智慧在维持的这个社会，是智慧是在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真正的智慧之道是从神而来的，而真正的智慧之道是神创造这个宇宙所有的法则。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如果我们与智慧同步，如果我们追求过一个智慧的生活，如果我们追求走一个智慧的道路，我们是与神同步，我们是与神同行。我们不止与神同步，我们不止与神同行，当我们做一个智慧之道的时候，事实上呢，我们是顺应这个自然的法则，我们是事实上是顺应这个神所 创造的法则。那么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是如此。那么第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当我们在评估一件事情的价值，当我们在评估一件事情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不要只从 表面的现象来看，因为表面的现象常常会迷惑我们。我们需要穿越表面的现象的背后，看到这个事物真正的道理和本源。所以因此回过头来讲，当你走智慧之路的时候，或者你表面上吃亏了，或者你不如人家了，或者你被笑为傻瓜了，但是当我们认识到智慧真正的源头来自神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因为神用这个智慧创造这个宇宙，因此我们知道真正的智慧之道是一个通达 之道的时候，我们可以坚定的站立。我们可以说，是的，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吃亏了，是的，暂时来看我们吃亏了，但是因为我们与生命的源头同步，我们与这个创造生命的本源的法则同步，我们知道至终智慧不只能够让我们得到今世的福祉，智慧也可以让我们在永恒当中能够与神 是在一个同步的关系，是能够得到神永恒的奖赏。这是弟兄姐妹，是我想第一个智慧之道，是要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是不受表面现象的疑惑，能够穿越表面的现象，穿越这个社会许许多多种种现象所给我们的迷惑，进入到生命的本源，从那里去认识什么是真正生命之道。因此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里思考智慧召唤我们走这条智慧之道的时候，当我们也思考到智慧的内涵是什么的时候，当我们也在这里思考到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走一个智慧之道的时候，我们要回过头来问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智慧的召唤呢？我们要回过头来回到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智慧对我们的召唤。第一个告诉我们说，智慧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听智慧之道，我们要认识。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的声音来干扰我们，所以我们要留心的听什么是真正的智慧之道，我们要留心的追求认识智慧。那么我刚讲到说，即使我们对这个智慧之道还没有办法完全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至少有一个方向是我们可以抓住的，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来听智慧之道的时候，我们知道追求认识神和追求他的法则是听智慧之道的具体的表现。而且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表面上的听，不是一个肤浅的听，不是一个随随意便便不经意不经心的听。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深刻的听，我们要深刻的来认识，我们要深刻的来认识追求我们的神，我们要深刻的来认识追求神的心意跟法则是什么。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对于智慧之道，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够不够下功夫。有一个教，我们纽英格兰有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的牧师有一次在跟我谈话的时候说，他们教会有一个长老，每次这个长老如果到团契去参加他们团契的查经聚会，然后如果那个团契的查经圣经的对圣经的查考让他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肤浅，他就会非常非常的心痛，甚至有的时候心痛一个地步他会在那时候当场责备他们。那我就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因为这个长老有一个想法，那个教会跟我们教会一样，许许多多的 professional 在那个教会当中，他非常痛心的地方说，这些人为了拿学位的时候下那么多的功夫，这些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时候下那么多功夫，但是呢读圣经这么随随便便马马虎虎，读圣经这么肤浅。那么当然你可以说他的态度是不是最合宜，可是在那里我们看到的一件事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在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上，我们花非常多的功夫去下功夫去追求认识这些，我们对追求认识智慧之道我们下多少功夫，我们以为圣经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研究读就可以了，查经马马虎虎随随便便查考就可以了，还是我们有没有下够多的功夫，我们愿意付够多的代价。第二个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慎思，要思想，使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有深度的人。安静默想是一个失传的属灵操练，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因为我们太忙了，好像两个礼拜前以前我所谈到的，有的时候当然是环境逼着我们忙，有的时候是环境影响我们让我们跟着忙，有的时候是我们把我们自己搞得太忙了，让我们没有时间安静下来，让我们没有时间思考，让我们没有时间追求 生命的深度，让我们没有时间追求属灵的深度。弟兄姐妹，盼望我们期许我们自己成为一个追求属灵深度的人，成为一个追求生命深度的人，不要让忙碌的社会脚步抓住我们，带动我们，甚至捆绑住我们。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带到第三个一贯的，我们要抉择，我们要领受。这个世界给我们一个迷雾，智慧之道是行不通的，初步的经验好像也如此，因此我们要选择走智慧之道。虽然走智慧之道看起来是不容易的，但是走智慧之道实际上是亨通的，所以我们要不计艰难不计代价的走上去，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走上一条走在智慧之道的人。智慧在召唤我们走智慧之道，这一条表面困难却实际亨通的道路摆在我们的面前，不是难寻的，但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的回应是什么。箴言的系列结束了，但是追求智慧的属灵的功课才刚刚开始，而且好像第三十四节告诉我们的，我们需要日日来追寻智慧之道，求我们的神帮助我们每一天在他的面前追求更深的认识他，追求因为更深的认识他而走在一个合乎他心意的智慧之道当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每一天来开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一个合乎你心意的智慧之道里面，让我们可以超越表面的迷雾，超越实际的难处，让我们可以走在你的心意里面。我们这样子祷告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